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21号，公元2018年11月28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国际特赦恶搞视频，讽刺谷歌为利益向中共审查低头；中共以脱贫为名征收藏人土地，并强迫大规模迁移；纽西兰学者联名敦促总理在中国渗透问题上强硬表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特赦在全球发起活动，呼吁谷歌停止研发审查版搜索引擎的蜻蜓计划，同时制作恶搞视频，讽刺谷歌的不作恶座右铭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数百名谷歌员工也加入活动，联署呼吁谷歌公司停止这一涉及严重人权问题的项目。曾为抗议中共网络审查而退出中国的谷歌公司，为了重返中国市场，研发审查版本的搜索引擎。面对各方的质疑，该公司负责人直言，中国是最有利可图的市场。人权团体则批谷歌在怂恿中共的恶行。昨天11月27号，国际特赦组织发起全球请愿行动，呼吁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查伊终止开发代号为蜻蜓的计划。谷歌并发布一段为蜻蜓计划招工的恶搞视频，指出这一工作性质非常简单，就是帮助中国政府监控其10亿公民，同时审查敏感词汇、讯息以及公共舆论，让民众继续对政府的侵权行为一无所知。视频并讽刺说，要想进入蜻蜓计划组，除了编程技术外，还需要毫无道德。而谷歌公司的座右铭“不作恶”也被增加了一句，除非有利可图。国际特赦组织员工在西班牙、香港、英国、德国以及加拿大的谷歌公司外集会，或持标语牌，或展示大型蜻蜓状气球，抗议谷歌的自我审查。国际特赦发布中文声明指出，若谷歌乐于臣服中国政府严苛的审查规则，又有什么能够阻止它与其他控制的信息流通，并密切监视本国公民的专制政权沆瀣一气呢？身为市场领头羊，谷歌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将成为其他科技公司的先例。桑德尔皮查伊必须为所应为，永久性的叫停蜻蜓计划。这一全球行动发起后不久，330多名谷歌员工也加入国际特赦组织发起的活动，发表联署公开信，要求公司必须放弃蜻蜓计划。公开信指出，过去数月，谷歌的无数员工、国际人权组织与媒体都对蜻蜓计划所涉及的严重人权问题提出警告，一再呼吁谷歌高层能够取消这一项目，但至今未获得正面回应。我们对蜻蜓计划的反对并非针对中国，而是反对这些能够帮助权势者压迫弱势群体的技术。中国政府当然并不是唯一扼杀言论自由的群体，但蜻蜓计划将成为一个充满危险的先例，使得谷歌在未来更难以对其他国家类似的审查说不。 谷歌员工在公开信中提到，研发审查版搜索引擎的蜻蜓计划将使中国政府能够随时访问用户数据，令谷歌成为其打压人权、消灭异议的同谋。谷歌太过强大，不能不负责任。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正在建设什么，我们应该在这些重大决策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曾有人权组织就美国科技巨头配合中共审查与监控表达关切，强烈呼吁谷歌与脸书等公司应向中共审查制度发出挑战，而不是做共犯，不要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在人权问题上妥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近年来以脱贫为名，强占西藏公爵和芒康等地上千户居民的土地，并将大量藏人家庭驱赶至所谓西藏自治区内的其他地区。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自2016年起，中共在西藏境内开始以脱贫为名，强占西藏坑区公爵和玛康等地的居民土地，并强制数千居民搬迁至其他地区。有境内藏人向本台介绍说，近日10月30日，西藏公爵三眼的57户共400多人搬迁到西藏市宁珠县喀孜乡白朗村。据悉，这是第二批从公爵三眼强迫搬迁的居民。消息人士指出，当地政府虽在宁珠地区为新搬来的藏人学生设立一所学校，但因管理不当、忽视教学，该校学生的水平普遍低下。据介绍，今年10月12日，昌都地区的45户家庭也被迫搬迁至拉萨地区。中共政府仅在拉萨市内就在筹备能够容纳2048户的19个定居点。消息指出，当局计划以明年从涅玛、阿里、梭贤、巴钦、加里、比如等地强迫5000多人搬迁到宁珠地区。此外，政府已准备将坑区500多户家庭搬迁至日喀则地区的白朗县和达子等地。藏人普遍认为，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以脱贫、建设以及环保等各种名义强迫藏人搬离时代居住的家园，目的在于霸占藏人的土地与自然资源，用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建设。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将近30位纽西兰学者与人权活动团体代表发表公开信，呼吁纽西兰总理针对中国问题专家布莱迪遭中方报复一案采取强硬立场，阻止中国渗透，捍卫纽西兰学术自由。纽西兰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安玛丽·布莱迪因为揭露中共对纽西兰的渗透，其居所遭入室抢劫，车辆被破坏。目前警方仍在调查此案，而据报道，各项证据都显示此案由中共特工所为，是为报复布莱迪对中国渗透行为的揭露。而纽西兰政府对此案的关注程度不够，也被指显示该国受渗透程度异常严重。总理雅顿在26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警方的调查仍在继续之际，他保持沉默是恰当的做法。如果获得调查报告指出纽西兰学者遭入室抢劫的案件与中国有关，那么他将采取行动。 11月26号29名学者与人权团体代表联名发布公开信，呼吁总理雅顿捍卫本国学术自由。公开信写道，我们敦促雅顿总理在布莱迪案件上就捍卫纽西兰的学术自由发表明确的声明，并且清楚指出任何透过压制与威胁手段想要破坏这个国家学术自由的行为都不会被容忍。布莱迪教授对中共渗透的分析吸引了包括澳洲、美国与加拿大在内各方的深度关注，也招来中共的诽谤。公开信指出，无论如何，他的工作持续影响着有关中国锐实力的辩论，并且有助于北美与澳洲的相关政策拟定，与纽西兰大众的未来也息息相关。29名学者批评纽西兰政府对中国渗透的不作为态度，更批纽西兰正慢慢变成中国的附庸国。公开信发起人表示，纽西兰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公民的参与渐行渐远，因此他希望这次的公开信能够推动公众对此的公开讨论。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瓦才人于2018年西藏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从五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访亲看西藏与满清关系。
就说满清来有几代的皇帝来都邀请达赖喇嘛去满清，那时候是圣境在关外，那时候邀请的时候达赖喇嘛没有去，但是派了他的使者，使者去的时候满清的皇帝都是跑到城外面去迎接，然后说这是达赖喇嘛信的时候，满清皇帝站起来跑过来立个接受那些国书，那里面都写国书，那些这些的时候就你就知道他是非常的对达赖喇嘛尊崇。那但是你去看到满清的历史，其实满清满人他信的是萨满教，他并不是藏传佛教。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需要跟蒙古结盟，因为满清的人很少，他一定需要蒙古把他结盟或者拉拢蒙古，而蒙古人非常信达赖喇嘛。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满清跟柯尔克人真是在冲突中，但是柯尔克人听说满清要迎接达赖喇嘛，所以柯尔克马上派人说，你们真的要满清迎接达赖喇嘛吗？这个迎接的话非常好，我也愿意跟你们一起去。那些这些，所以说达赖喇嘛对蒙古的影响很大，所以满清也因此加入到这个里面，大概这样。那满清入关以后呢，是1645还是1646年他入关。那在那之前1642年西藏已经建立了五世达赖喇嘛的政权。那么那建立政权的时候满清还在关外，那中国还是明朝。那个时候满清的使者就来来回回就非常多，我发现。然后到了入关以后呢，达赖喇嘛就 OK 就去应邀访问。访问的时候，其实因为满清的皇帝他其实对藏传佛教他只是用嘛，所以他就觉得哎，达赖喇嘛真的来了，我要去迎接的话，达赖喇嘛的随从都有3000多人，他如果来我的开销很大，对，我们如果能够在外面见面最好。所以满清皇帝就说，如果达赖喇嘛说他在我们边界以外见面很好，那我也觉得3000多人来我们也很麻烦，开销会很大，今年税收又不好，因为那时候他们战争还在进行中，跟那个明朝的参与的势力，所以是不是过去还见得了喇嘛？他跟那个大臣们商量。
以上收听到的是达瓦才人于2018年西藏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从五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访亲看西藏与满清关系。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